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的特会就是今天整天还有明天下午，那么和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那些书也要带来。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尤其是保罗要寻道以前，他叮咛提摩太来的时候他不要忘记他在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所以当时可能匆匆忙忙，当他被捉拿的以前他忘记把外衣带着，所以根据这里我们知道是很可能保罗当时失去自由是在特洛亚这个地方。那不止如此，那么提摩太也知道他身边有一些的书，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些书也要带来。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呢，就是要介绍整个教会历史中的历史的名古典的名著，有几本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都想到像保罗要去世了，要寻道了，要为主走最后一段路，但是我们看见他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一个在这一条路上还是在这一条向着标杆直跑的那一个人。所以他不光是说我们要面向标杆一直奔跑那条路，我们知道说在最后甚至于在最后几分钟他仍旧不放弃，他还有长进的可能，还有更丰富的可能，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所以他才说把那些书带来。他还需要那些书吗？他写的书不知道造就了多多少少的人，他应该不需要再读书了，他不需要再增加了，他不要更丰富了，但是不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到最后他还是在那里一个追求的人。所以可见如果对保罗是如此，是因着这些书增加了他的丰富，那么我们相信说在我们读圣经之余，在我们祷告之余，在我们聚会传福音之余，如果我们要真的做一个丰富的人，那么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丰富的秘诀。那么其中有一个秘诀就是历史历代神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体里面他储蓄了很多属灵的丰富。那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有很短的时间我们能很快的把这个接受过来就可以，我们不需要再像他们那样的耕耘，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再需要花14年的时间来读撒加利亚书。如果我们真的肯把时间完全分别出来，好好的用14天的时间我们把这卷书读了，你看见吗？他也许14年才是他的，我们14天也许就开始变成我们的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这个丰富，当然你越在后面，你越骑在这个许多伟人的肩膀上，你当然就可以看到华车的游行。小孩子个子很矮很短，他如果真的要看整个的华车游行，他一定要骑在爸爸的肩膀上。那同样的，让我们记得今天呢，神给我们一条路是叫我们丰富的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讲到那些书也要带来，重点重在教会属灵的遗产，尤其是借着书籍所带来的遗产。不过呢，我们只能是看一瞥就可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书名呢引起了很大误会。那听说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问说，我们这次来要带哪些书来？其实不是。那大家知道，你哪一本书不需要带，你带一本圣经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告诉大家，就是经过了这一次以后，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哪些丰富。为什么今天教会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得着这么多的东西，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厉害两个厉害，你看他所以主用他，因为他是 就像保罗一样，到最后一分钟他都不肯放弃追求。所以你如果能够读到这些人的书，那我们就算是很有幸福的人，神实在恩待我们。所以呢，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那么教会属灵的遗产。那么这些书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我们说过今天呢，我们大概会来看整个，大概给大家一个橱窗，看大家知道说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到底有多丰富的东西，只是看一看。那么真正等到大家要采购，真正大家要经历那个丰富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人生是很短的。那么还有呢，我们每个人都很忙碌，有的是家庭的主妇，有的人是做医生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起码你的一生里面，如果能让这101本那么来充实你，当然这101本好书，有的像字典一样，百科全书一样，你不可能一个个把它读过。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这个希腊原文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有一套的工具书是英文的，那我不知道到现在有没有中文的。那如果有英文的，那么我们知道，当然起码我们可以借重工具书，那么能够补我们的不足。所以有的呢是工具书，有的呢的确大家可以看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今天早上有弟兄告诉我说，这里面大概有34种，就三分之一应该是中文的。那其实还不止。昨天晚上会后还有弟兄告诉我说，他也做了一番的追寻，所以看样子呢，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不止，可能我们希望能找到一半以上的。那么有的，我据说有的弟兄们还在翻译当中，所以我们这些好书呢，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好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分头去翻，那么的确能够增加教会的丰富，这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记得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选这些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比方说 Scroggie 的一套就叫做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那么现在翻作什么什么什么圣经史剧啊什么，那么这个已经变成中文的了。还有呢，比方说四福音指南，这个也是 Scroggie 的一个可以说他的古典名著，是不朽名著，那么现在听说呢也翻成中文了。所以大家今天应该是比较有福的，很多很多的书呢是已经变成中文，如果没有的话，那也许是很好的挑战，是不是有人能够懂得英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尽可能能够把它翻成中文。比方说这里面第93就是 John Towler， 那么我还记得这件事，我还记得这个故事，就是等到我到纽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碰到一位博览群书的弟兄，他是叫他的名字叫做江守道。那么他呢我就那个时候就问他一些问题，那比方说我就问第一个问他问题，就是到底哪些书是应该读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面长大的，那个时候弟兄们告诉我不是只有哪些书可以读，尤其只有这个书房里面出的书才可以读，所以自自然然的，你知道弟兄们为了保护年轻人，他们当然会讲这样的话。但是我没有想到呢江弟兄的回答是什么书都要读，当然他是指着那些这个就是当然是在福音信仰纯正的一些书里面应该都要读。那么他就解释说，如果你只读一类的书，你这个人就被限定在那个很狭窄的范围里面。你知道从前有一度有一般年轻人喜欢读史伯克的书，东野是闭口开口是基督的丰富，闭口也是基督的丰满。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并不是你这样喊就是你的。所以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印象我得到的帮助。第二个印象呢，就是那个时候闲谈里面我们就说到盖恩夫人的东西实在很好。因为我们在远东长大的，尤其在台湾长大的，我们只知道盖恩夫人的什么馨香的墨药了，还信了。那么我们如果真的练习与主有交通的话，那么有的弟兄甚至于说是盖恩夫人呢，恐怕是在圣经之外是最属灵人物了。那么结果呢，我就把我的感想告诉他，他就笑笑，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啊，在所有奥秘派里面，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一个。那我就问他了，如果盖恩夫人是最小的，那应该有最大的，对不对？那么请你告诉我最大的是谁。 那么他就举了一个名字，就是 John Towler。 然后呢，他就给了一本书给我，他说他那时候其实很有意思，就想把这本书呢，因为的确代表 Towler 的，想把它翻成中文，但到现在他都还没有翻成中文，这是他当时的心愿。所以可见这的确是一本很好的书。那我借回去以后，我很快的看完了以后，我就有一个，我回去有一个有一个感想。那我说很稀奇，为什么读他的东西就好像读尼托生那些东西一样？因为你读尼托生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觉得里面很有高油，那么很少像这样的书一样。那么 John Towler 的书也是这样。那么江牛说，他说没有错，你看见这些爱主的人，他因为活在主面前，他许多的经历呢是经过锤炼的，所以你看金子就有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一类的好书。那么我再说，就我所知道，这卷书也许还这一本书还没有翻成中文。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就是有的话，恐怕是早期那些翻的语句也很拗口，也很生涩。那你那样的还不如是读英文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所以我不知道经过这一次聚会以后，是不是有的人真的可以接受负担。我们如果用群体的力量，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明白吗？如果我们大家都在那里做，那也许我们在几年之内，那么起码就可以把这个101本好书就展现在国人的面前，凡是能读中文的大家都能够明白它。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想法。那到底圣灵要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把这101本书好书告诉大家。但是呢，过去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有这些好书，但是大家找不到这些书。所以现在呢，因为已经科技非常的发达了，所以我们就想呢，我们尽可能收集这些书。那么所以我们想用大家的力量，我收集一点，你收集一点，他收集一点。我知道当我每次到了哪里，到了巴西的时候，他们当时有一班弟兄到现在还在找，他们管找。然后呢，有一次他就把一个 DVD 给我，他说我们尽可能找到都在里面，告诉我都在里面。所以如果用各种不同的努力，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很简单，今天我们叫做云端博物馆，云端图书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 password， 你有这个密码的话，你自然就可以到里面打开，那么那个就变成你的图书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那既然讲到共享，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份的贡献才可以。所以我们明天最后一堂，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能在这里大家一同有贡献。那么当然这个图书馆就属于我们大家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到明天最后一堂我们会再提醒他。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要来看这个历史历代的古典的名著，很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你读一本就像读100本一样，这是最重要的。像我们昨天读的加尔文，我们介绍的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如果你要明白福音真理的话，你可以读很多很多的书，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你要找的一本的确是能把改革运动以后所接受的属灵的丰富全部放在一起，当然包括什么，包括历史历代，像我们知道说，像奥古斯丁当然是代表这个早期教会的，所以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有人会懂得希伯来文，有人懂得希腊文，有的人呢也懂得一点古典的文学。所以你想想看，既然奥古斯丁也得着一些希腊哲学的帮助等等等等，好了，那么这些人是最有资格能够把这些东西消化了，然后把它放在一本书里面。那么这本书呢，我们说过了，就是加尔文在26岁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蜻蜓点水式的，我们大概呢就我们像讲故事一样，我们希望大家不会很疲累。那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英文放在这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了某某人的时候，如果我光讲英文，大家不知道是讲谁，那么你可以在上面做个笔记啊。像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斯，那么这是苏格兰的一位弟兄，那么你可以上面做一点笔记，做一点记号。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今天一天，我们大概可以把整个教会历史的光谱 从最低的频率一直可以看到最高的频率，不过当然是指的16世纪以后的。但是呢，我们是围绕着三本书，以这三本书呢来说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本书就好像读了很多的书。我比方说你读了加尔文的基督教的要义，可能你就不需要读莫兰顿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再读莫兰顿的东西。还有呢，你好好去读马丁路德的东西，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马丁路德左右有好多很有学问的人，实在说你要读都读不完的。但是呢，如果你有可能的话，你能够抓住这本书好好把它精读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当然讲到作业啊，我要上面说一下，这个马丁路德原来是不是加尔文原来是用法文写的，所以当然就翻成英文的了。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到时候如果能收在一起的话，我们当然要知道说不光一个翻译，可能有两个翻译。那有的翻译呢很靠近原文，有的不是啊，有的呢翻译呢很顺，那中文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翻译或者有两个人翻译都可以的，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把它找出来。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群体的努力，大家放在一起的时候，那最后呢这个丰收就归给大家。这是我顺便提一下。那么讲到加尔文要义呢，我觉得还有一些话需要讲，稍微的简单大概说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加尔文的要义它一共有四卷，最后一共是四卷。那第一卷呢是论到神的启示，第二卷呢是论到基督启示，第三呢是论到圣灵的启示，那最后一卷呢是讲的教会。那么加尔文为什么有这么四卷呢？意思就是从头到尾他事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他就是围绕着这四个大的主题，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真的找任何一本系统神学也是这样，先讲的认识神，然后认识基督，然后认识基督当然就讲的认识救恩了等等等等。那么讲的认识圣灵，讲的圣灵要讲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身位，然后圣灵的工作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都落在那个范围里面，明白吗？那最后当然一定要讲的教会，那么根据圣经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大体上来说，那么当然今天可能如果到神学院去比这个要细，要分得更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叫第一本所谓的系统神学，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应该就是加尔文的这一本。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机会进神学院，你也不要觉得太大的遗憾。我们知道说要紧的就是你能不能把教会神在教会里面那个储藏的丰富，你把它能够吸取过来。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这四卷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所以现在我们话说回来，我们有讲到遗传，不是所有的遗传传统都是不好的，不要弄错。因为你记得保罗说，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普通每次读圣经的时候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那个传是对的，那个遗传是对的，明白吗？那个根本是从主领受的，现在呢再传递给你们。所以毫无疑问，教会当然有历史，如果神在教会中说话，当然他是延续的，从保罗然后传给我们，然后呢也许到了提摩太，然后不管到什么时候，神的话都是没有改变，就是借着这个传，然后神的话呢最后就完成了。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一口咬定说遗传就是不好的，不能这样说。但是问题就是所有的遗传可以用神的话来证明的，如果能用神的话来证明，那就证明说多少年来不管怎么样，你看神的话是没有改变的。好，那么今天我们所说这一卷书分成四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根据那个时候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遗传，这是一直传下来的，但是一到现在没有人证明的，那叫做使徒信经。那么英文叫做 Apostles Creed， 是个信经，是一个信条，是个信念。那么这是使徒们他们当时这样说的。那使徒们当时怎么说呢？所以这个背后就有个传说，这个传说可以对也可以不对。 那就是说等到这十二个使徒当他们后来真的到全世界各地传福音以前，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所相信的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明白吗？因为圣经说你要遵守使徒的教训，严格说来使徒的教训不是使徒的，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主给他们的教训很清楚的。所以呢据说，这是据说，那么他们呢就在分散以前就把这个神的话，就把他们所信仰的把它综合一下，把它写下来，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信条，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是这样相信，不管你圣经怎么解释，但是最后你归根结底你能够找出这几句话来。那么然后从此以后呢，使徒们就分散了，分散以后他们就分别的就在不同地方就为主寻道，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呢这是传说，但如果这是真的话，不管他真或者假，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但不，也许真的有这么东西叫做使徒信经，但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重要什么呢？到底他能不能代表神的话？如果在使徒时候是这么能够大体能够把圣经把它总括起来，那么今天是不是我们也能把它总括起来？所以明白，要紧的还是圣经，一切都要回到圣经，这是最后的法庭。但是呢，如果为着帮助我们，为着叫我们明白救恩的话，那么是不是使徒信经里面几个点能够帮助我们呢？好，那么我呢大概把它，我们根据大部分大家所知道使徒信经，我稍微把它念一下。不过当然我稍微把这个根据原文稍微做一点点的认识，比方说我相信神，全能的神，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原文是全能的父，那么这只是英文来说的哈。那么当然英文也不是原文，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大体上我们知道说使徒信经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看，普通我们读使徒信经，第一个，我相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并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神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啊，你看这一段是讲到我信耶稣基督，所以不光指着他道成肉身，也相信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死了，埋葬了，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基督，然后同时有一天呢他还要回来，因为将来要从那里降临，降临就是再临了，并那么然后呢审判活人死人。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基督的认识。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如果第一卷这个讲到这个对神的认识，那么就是第一行，我相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如果讲到对基督的认识，那我们是讲基督的认识，但如果你要读神学的话，就所谓基督论了，神就这些救恩论，其实就是对着救恩的认识来说的。那这个是因为你要做学问了才有这个论，就那个问。如果你不在乎学问，你在乎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那么很清楚的，整个是福音真理，没有疑问的，对不对？那么今天的福音真理，你看见神的确，圣灵的确很清楚的给我们。那么但是呢，做学问的人要说这是系统神学，做学问的人说这是基督论，这是救恩论等等等等。但是要紧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就是就着圣经来说，那么这是对于基督的认识。然后下面呢，我信圣灵，那么这是很清楚的，我信圣灵，那么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相信圣灵呢，那不止如此，下面说一圣基督教会，那这句话也许大家不懂，在原文呢应该的 Holy Catholic Church， Holy 是圣洁， Catholic 是大公，或者是宇宙的教会，宇宙性的教会，那么也可以翻成大公，那么这个是有的一些翻译，但是英文叫 Catholic 这个字被本来原文并我们普通讲到罗马天主教会，那么 Roman Catholic 是用这个字，因为罗马天主教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大公的教会， 明白吗？所以呢，但是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 Holy Catholic Church 乃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蒙恩的圣徒都在里面，那就是指着整个基督的身体来说的。好，所以这里讲到一圣一，他来讲的 Catholic 圣就是圣洁，所以要稍微解释一下，一圣基督教会，那么圣徒相通，圣徒相通就比作就指的什么呢？就指的 communion of saints， 就是指的 fellowship， 指的交通，彼此的交通来说的。所以很清楚，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基督教会是什么呢？乃是基督的身体，是彼此互相做肢体的，所以是相通的。那个通呢，是生命的相通。然后呢，罪得赦免，肉身复活，有一天我们还从死里复活，并且永生。阿们。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几句很简洁的话，那么就把圣经里面最基要的真理把我们讲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通通在圣经里面。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加尔文他就根据这个四个大段，那么就详细的去解释，用圣经来解释，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使徒信仰来源是如何，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是当时使徒的信仰的话，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根据传统，不是根据遗传，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根据圣经。所以圣经是来印证遗传，那个遗传如果是主把它划给门徒，然后门徒们又传给我们，这当然就变成使徒的教训。那么要记得，那么到底是不是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没有彼得的教训，也没有雅各的教训，他们的教训都是圣经的教训，很清楚的。所以这样，我相信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卷书的确，我们所介绍的这一本所讲到的基督要义，的确是不要忘记，它的确是把所有这个关于基督的真道就通通放在一起。不过当然，我们讲过，讲的放在一起呢，就代表各家的，代表各个的不同的，代表马丁路德的启示所得的启示，代表词汇里的，代表马丁路德的学生莫兰顿等等等等，这些人他们的著作全部放在一起。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在所有的改革家里面，我们晓得年纪最小的就是加尔文，所以他的确那应用神在学习大学里面为他装备的，现在呢他能够思想很敏捷，思想很周密，所以他就能够把这些把神的话呢就通这福音真理就通通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大家应该对这里有一点认识。那不过呢有一点是特别是可以说是加尔文独到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普通人你一定讲的加尔文一定要把这个说法和它连在一起。那就是所谓的预定论。预定论就是说，神在永世以前他就预定了我们，他就把我们标出来，然后预定我们。那么圣经里面是讲到得儿子的名分，那么然后呢，然后把这个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啊？加尔文呢就在那充分的解释他。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五版的原文的话，那么第一版刚开始六章里面他不大提这件事情，但是慢慢后面呢越来越加重，越来越加重。那当然你看他经过25年，你看他总共才55岁就被主接去了，所以25年的储蓄，25年读了那么多的圣经，解释了那么多的圣经，他帮助了那么多神的儿女，所以当然他有心得。所以特别到了最后，我们据说第四版可以说跟第一版只是2倍，到了最后一版就变成5倍，所以他知道说他年日不多了，在主还留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他在主面前所看见的能够把他介绍出来。所以等到你读到马丁路德，读到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你发现和莫兰顿所写的很多地方是很类似的，但有的地方他独特的地方，或者说特别他强调的地方。马丁路德也相信，但是没有那么强调。词汇里也相信，但是没有那么强调。那么强调的很明显的是加尔文所着重的。 那么有一件事要知道，加尔文有一个特点是教我们要像这个能很帮助我们。因为在加尔文心里面呢，神的主宰的分量非常重，他相信神的主宰。所以他觉得很多地方关于神的主宰，有的地方你不会解释他。不过呢，他还是照着圣经的话来讲。他承认有的地方他不知道怎么解释。明白吗？因为这的确是个不容易的一件事，讲的预定的，尤其讲到那么现在问题，尤其是大家最误会加尔文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止神不止预定我们得救，神也预定我们灭亡。那预定得救没有人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预定有一些人灭亡的时候，有的人就过不去，那么这样的话有的人注定就是灭亡，那神的爱在哪里呢？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属性是不容许彼此有矛盾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